李渊，建立唐朝。李渊出身贵族，祖父李虎在西魏官至太尉，也就是和丞相并列的中央高级官员。李渊的妻子是北周武帝的外甥女儿，他的姨母是隋文帝的孤独皇后隋炀帝的母亲，所以说李渊不但是贵族，还是隋朝的皇亲呢。他继承了祖上的爵位，成为唐国公。公元617年，李渊出任太原留守，被派去镇压农民的起义。虽然打过几次胜仗，但是农民起义的队伍却越来越强大，眼看隋王朝就快土崩瓦解，他也不得不为自己考虑起自己的后路来。李渊有四个儿子，其中第二个儿子李世民最有才华有胆识。当时太原北面的突厥多次来犯，李渊出兵抵抗，吃了几个败仗，正在担心隋炀帝知道了以后追究起责任来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在封建社会，反抗朝廷可是大逆不道的首恶，会遭致灭门之灾，即使是亲如父子，彼此之间也不会轻易的道破。只是随着形势的发展，李渊的处境越来越危险，李世民才抓住了机会，劝父亲起兵反隋。李渊听李世民一说到这个建议，吓得直哆嗦，责怪道：你怎么能说出这种反上作乱的话来？如果我向上一报告，你就要被砍头的。李世民不慌不忙地说：父亲尽管去邀功请赏告发我，儿子才不怕呢。李渊无可奈何地摇了摇手，叮嘱儿子以后再不要说这种话了。可是第二天，李世民又来和父亲谈这个话题：您受命来当太原的留守，现在又要讨伐造反的人马，又要抵挡突厥的进攻，实在是力不从心。即使您再有功劳，当今的皇上猜忌心重，您的处境就更危险了。儿子觉得现在您只有一条出路，那就是赶紧起来反隋。李渊叹了一口气，犹豫地说：哎，你的话也有道理，我就是拿不定主意，一旦失败，那可是家破人亡啊。李世民见父亲松了口，就继续说：现在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官军力量分散，不难对付。我有一个朋友叫刘文静，现在关在晋阳的牢里，他是个人才，还可以帮助我们招兵买马。李渊听从了李世民的劝告，立刻把刘文静从牢里放了出来，派他去召集人马，同时又召回了河东打仗的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。太原的两个副留守一看形势不妙，就想加以阻止，李渊先下手为强，给他们俩加了一个勾结突厥的罪名，抓起来杀了。李渊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，派刘文静去跟突厥结交，送去了一份厚礼，说服突厥可汗和自己一起反隋。当突厥的可汗同意以后，李渊就没有了后顾之忧，才正式起兵。他把士兵都称作义军，自己称为大将军，分别封李建成、李世民为左右领军大都督，封刘文静为司马。李渊的策略是先攻取长安，以关中为根据地。他根据农民起义军的做法，打开了太原的粮仓，救济贫民，收取人心，并且发檄文声讨隋炀帝的罪恶，随后就带着30,000人马朝长安杀来。攻占关中的第一个硬仗就是拿下了地势险要的霍邑，也就是现在的山西霍州，全军上下士气大振，一路上继续招兵买马，所到之处打开粮仓救济贫民，老百姓对这支队伍很有好感，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当攻打长安的时候，已经成了一支有20多万人的大军。李渊攻下了长安以后，取得了号令关中的地位，立刻废除隋朝的苛法暴政，并宣布约法12条，受到老百姓的欢迎。李渊看到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，暂时还是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，让隋炀帝的孙子杨佑做了一个傀儡皇帝，也就是隋恭王，自己以唐王大丞相的身份掌管一切的军政大权。这时各地的起义军都发展起来了，比如李密领导的瓦岗起义军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，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等等，都给隋军以沉重的打击。隋炀帝干脆躲到了江都，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。第二年夏天，护卫隋炀帝的禁卫军将军看到暴君的末日就快到了， 也不想跟着他送死，大将于翁化吉趁机发动了兵变，攻进行宫，把隋炀帝给软禁起来。隋炀帝起初还嚣张地问道，是谁带头这么干的？将士们气愤地说，天下所有的人都恨透了你这个暴君，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，还需要哪个来带头杀你吗？隋炀帝吓得低下了头，知道自己死期到了，便解下了金带，交给了看押他的卫士。公元618年，李渊听说隋炀帝在江都被于翁化吉勒死的消息以后，就把杨佑赶下了台，自己做了皇帝，建立唐朝，历史上称他为唐高祖。隋炀帝虽然死了，但是东都洛阳还在隋炀帝的孙子杨栋和大臣王世充的手中。王世充拥立杨栋为皇帝，也就是隋越王，仍然打着隋朝的旗号，继续和起义军为敌。王世充打败了李密统帅的瓦岗军以后，就把杨栋废了，自己当皇帝，国号为郑。这时窦建德也自立为帝，国号夏。他们都是刚建立起来的唐朝的强大对手。李渊派李世民等先后消灭了各支起义军和割据势力，直到公元623年，才使唐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结束。